圣经真理讲座，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我们原来所拥有的不过是道德与不道德的行为，垂死而又软弱的生命，饥饿、干渴、罪的奴役，还有在传统中没有生命的宗教以及死亡。基督来了，他不仅是生命，他更分赐生命，并且以这生命来应付我们所有的需要。他重生、满足、医治我们，他点活并且喂养我们，他解我们的干渴，释放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牧养我们，他更使我们复活。欢迎您收听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的圣经真理讲座。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大家好，现在又到了我们圣经真理讲座的时间了。在以前的节目里面呢，我们看见这一位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话，也就是神的彰显。而这一个彰显，它不仅仅显明了神，它还来成为生命，要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而最后呢，最后是为了要建造神的家。李弟兄，非常高兴你来到节目当中，要和听众朋友们一同有分享。
谢谢。今天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是讲到在犹太地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小村庄，那个村庄叫做伯大尼。在主耶稣去伯大尼之前呢，主耶稣在各城各乡传道医病，可是也受了许多的反对。但是到了这一章，他的环境有了一个改变，因为他到了伯大尼。
嗯，
在伯大尼这个小村庄，有玛利亚和马大这两位跟随主也爱主的姊妹，和他们的兄弟拉撒路。
对，那么在这个故事的一开始呢，就看见了拉撒路病了，而马大还有玛利亚就差人捎信给主耶稣。当主耶稣听到了，他并没有立刻做出任何的反应，他好像啊不太关心的，仍然在约旦河外呢多待了两天。而等他到了伯大尼的时候啊，这位拉撒路啊已经死了，
不仅死了，而且已经埋在坟墓里四天了。
也难怪啊，这两位姊妹不理解主耶稣，责怪他呢没有早一些去，不然啊他们的兄弟就不会过去了。
但是主有他的旨意，是当时的玛利亚和马大所不能理会的。
拉撒路不但病了，他还死了，因此拉撒路所需要的不是医治，乃是复活。在主耶稣的救恩里面，他不仅仅是医治病人，他更是赐生命给死人。所以当主耶稣听到了拉撒路病了这个消息，他仍然留住在原来的地方两天，一直等到拉撒路病死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主耶稣来，他不是来改造人，他是来重生人，他也是来叫人从死里复活。因此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这卷书里面记载了九个事例，第一个是讲到要重生，末一个就是这一里所说的叫人从死里复活。这就启示出来，基督是做我们生命的各个方面。另外七个事例所启示的都是在这个重生 和复活的原则里面。所以这第九个也是最后的一个事例，是真正的变死亡为生命。我们必须看见约翰福音整本书所要启示的一件积极的事情，就是启示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基督是神的儿子，也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彰显。基督是神的彰显，他成为肉体来做我们的生命。这一个中心思想在整本约翰福音的每一章里头我们都可以看到。从主耶稣的说话，我们会看见连拉撒路的死也是神所安排的。主耶稣听到他所爱的拉撒路生病了，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着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借此得荣耀。神在他的主宰里面预备了环境，让耶稣的跟随者死了。神的主宰权柄安排了这么一个死亡的局面，就是要揭示基督复活的大能。没有死，就没有办法彰显胜过死亡的复活。复活是需要先有死亡的，没有死亡，怎么能够来彰显复活呢？因为有了死亡做背景，才把复活充分的衬托显明了出来。
李弟兄，死人复活，这是一件很大的神迹啊！
是，
因为死亡呢，是一个没有人能够拒绝，也没有人能够回头的路。可是在这里啊，他好像还不是仅仅显出主耶稣行神迹的那个能力。约翰仍然呢是按照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那里所立下来那个生命的原则，也就是变死亡为生命的原则，在这里来叙述这整件的神迹。
是，拉撒路复活就是变死亡为生命的原则。
嗯，
从约翰福音第三章开始，约翰给我们一个接着一个的事例，叫我们看见基督如何是生命，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对，所以从第三章开始呢，我们看见这位耶稣他不是要来改造人，也不是要来归正人，他来乃是要重生人，要叫人从死里复活的。
一点都不错，人类社会的教育和道德规范并不能给人生命，而这位耶稣他就是生命。主耶稣来不是来做教育家或改革家，从外面来改造我们或来归正我们。主耶稣没有叫尼哥底母去修身养性，
对，
他乃是叫他重生，就是在他原有的天然生命之外得到神圣的生命。在消极一面，约翰给我们看见传统的社会和古老的宗教如何没有办法领会，没有办法接受这位做人生命的主耶稣，也因为没有办法领会接受，甚而对他起了敌对的心意。
对呀，你看在第五章那里，那些敬拜神的犹太人竟然还要想杀他呢。
可是到了第十一章，耶稣到了一个新的立场，他到了伯大尼，在这里一点没有传统宗教的因素，一切传统社会的信仰和立场都远远地留在耶路撒冷。
嗯，
在这里他远离犹太文化的传统，他所在的小村落叫做伯大尼，在伯大尼有一个教会生活的代表，那里有一个家，家里有马大、玛利亚还有拉撒路。
哎，玛利亚还有马大这个家中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兄弟拉撒路患了重病，所以他们就打发人去送信给主耶稣。那么就我们今天来说吧，这就是向主祷告了。
是，我们在困难中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向主祷告，我们甚至于说可以把任何的情况通报给他。
嗯，对呀，因为人常常都会这样想，哎呀， 我们这样通知主，那么主一定就会照我们的意思立刻啊就去为我们解决问题去了。
是，我们常常的这样以为，但是事实上主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却不一定照我们的意思来回答。
在主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这个记载里面，给我们看见人天然的意见对主耶稣造成了极大的阻挠。在第十一章第八节到十六节，我们起先看到门徒的意见。当拉撒路生病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主不为所动，门徒一定非常纳闷，不知道为什么主耶稣没有立刻去医拉撒路，反而过了两天之后，主耶稣才表示他要去看拉撒路。他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要去叫醒他。门徒马上就对他说，主啊，他如果睡了那就好了。主耶稣说拉撒路睡了，这是指的他已经死了。门徒却以为主耶稣是说拉撒路睡觉了，所以主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为你们欢喜，我不在那里，好叫你们信。现在我们去吧。您看在这里主耶稣不是很清楚地说道，我欢喜我不在那里吗？他没有医好拉撒路，他这么做就是要叫门徒相信。但是多马却接着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门徒以为主是要去犹太地，因为犹太人想用石头打死主耶稣，他们认为主耶稣一去就会被人打死，那么多马要跟从主耶稣，愿意和主耶稣一同生死，他的心意是很好，但是这不是主耶稣所说的。主耶稣和门徒中间的沟通不是教主很悲愤吗？这岂不是各说各话吗？我们再来看马大的意见。当主耶稣到达的时候，马大是头一个出来迎接他的。在主耶稣还没有来得及说话之前，马大就开口发表他的意见了。他说，主啊，你如果早在这里，我兄弟就不会死了。他抱怨主来得太迟了。主耶稣对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主的意思是要叫拉撒路立刻活过来。但是马大接下去说，哦，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定要复活。马大把主耶稣这句话解释成末日的复活了，他的观念把现今的复活延后在末日。于是主耶稣对马大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是活着信入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主耶稣似乎告诉马大说，你所说的复活跟我所说的复活完全没有关系，我说的复活跟时间是不相干的，时间对于我不成问题，没有什么事是太晚的，也没有什么事是太早。我是复活，我要使你的兄弟复活。主耶稣就问马大说，你相信这话吗？马大的回答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来到世界的。马大的回答真是答非所问啊，他里面有老旧，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这些观念遮蔽了他的眼睛，遮蔽了他的耳朵，他没有听见主耶稣新的话，活的现实的话。人的知识一多，道理就多了，意见也多了，这些意见总是叫人没有办法看到主耶稣新的启示。然后马大还自作主张去叫他的妹妹玛利亚来。马大说， 哎，夫子来了，叫你。我们只要好好的找找看这一章里头，主耶稣有没有去叫玛利亚来呢？这个又是马大的提议，是他擅自的主张。在这里我们是不是看到一个满了自己意见的人？他意见一多，根本就听不进主耶稣的话，却喜欢发表意见，发号施令。
哎，您看刚才所听的这一段的信息啊，很有意思啊。他有一句话说到，我们人的意见呢，阻挠了主复活的生命。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啊，人的意见乃是生命最大的阻挠。
是，马大和玛利亚都希望主能够早一些到那里去，好医治他们的兄弟。
对，
可是主如果真的照他们两个的意思，在他们兄弟还没有死之前就到那里去，你想他们姐妹俩和他们周围的人会看得到复活吗？
那当然看不到了。
所以了，主耶稣的旨意就是叫他们看见复活这件事。所以他在得到拉撒路病重的报告之后却是纹风不动，但是门徒们却并不了解他。
对，主耶稣他在过了两天之后呢，他对门徒们说，我们的朋友啊拉撒路睡了，我要去叫醒他。这个时候啊，门徒马上就对主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你看门徒们不仅仅觉得主耶稣不必去了，他们甚至在那儿还警告主说啊，他去会有危险的，因为犹太人想要拿石头打他。但是亲爱的朋友，您有没有注意到，如果主今天照着他门徒的意思行动，您想他还能显出他复活的大能吗？
当然不能。不光是门徒们有意见，这两位爱主的姊妹马大和玛利亚也是有许多的意见。
是啊，你看马大他先是怪主不早点来，所以当主跟他说他兄弟必复活的时候呢，哎，他居然把他解释成为啊，他兄弟在末日必要复活。其实呢，他的意见也蛮合理的，甚至我们还可以说他很有属灵的启示啊。因为在那个时候啊，马大就已经明白末日复活的真理了。可是你看李弟兄，这些的意见却拦阻了马大他们看见主复活的能力。
其实我们也经常如此。
对，
很像马大，有许多知识和道理，但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知识和意见里头就看不见主就是复活。
嗯，严格来说啊，连拉撒路的死啊都是神所安排的，神在他的主宰里面预备了环境，要让他的跟随者拉撒路死了，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要揭示他那复活的大能。
是啊，没有前面的死就没有后面的机会来彰显复活。
对，
没有死亡如何能彰显复活呢？马大和玛利亚看见他们的兄弟死了，只有哀伤和懊恼，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这个死为彰显主的复活制造了最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如果让我们的意见被主征服的话，那就是享受主来做我们的复活的生命。
太好了，我们如果让我们的意见被主征服的话，那我们真的就是在那儿享受主做我们复活的生命了。
玛利亚听得马大的话，就来到主耶稣那里。玛利亚跟马大先前所说的话完全一样，也是对主的抱怨。他说，主啊，你如果早在这里的话，我兄弟就不死了。主在这里不辩驳，主也不接受他们的意见。马大和玛利亚根本不懂得，只要有主同在，一切都会好的。他们不明白这点，他们只看眼前发生的事，他们只知道他们的弟弟死了，他们就伤心透顶，泣不成声。因为这个缘故，主耶稣灵里悲愤，又受搅扰。 主在这里不是因为拉撒路的死而悲愤，主乃是因为那些伤心的人没有一个认识他就是今天的复活。他为了没有人知道这件事而忧愁，所以主就问他们把拉撒路放在哪里了。奇怪，主耶稣难道不知道吗？主耶稣当然知道。这两个姊妹对主耶稣回答说，主啊，来看。对了，他们这个回答就好了，这是最好的回答，也是最好的意见。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中间，当在教会里头有了问题，我们不要多谈，我们只要学着说，主啊，请你来看。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因为同情他们为拉撒路的死而伤心，他就哭了。然后我们看到了犹太人的意见，这些人以为主耶稣哭了是因为他爱拉撒路的缘故，所以就有人问了，主为什么不能够使拉撒路不死呢？因为他们的意见加上犹太人不知道主能够使拉撒路复活，主耶稣又悲愤了起来。在这一章里头，在消极的一面是从许许多多方面来的意见阻挡了主。虽然主在教会中，在信徒中是人的生命，但是他却在这些人的身上遇到了许许多多的意见，就好像他遇到了门徒马大、玛利亚，甚至和他们犹太朋友的意见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和听众朋友，我们所有的意见都是从我们的心思来的，这些都是从知识善恶树来的，知识善恶树是跟生命树相对的，生命树实在就是主自己来做我们的享受。但是我们如果坚持自己的意见，就没有办法享受主做我们复活的生命。让我们放下我们的意见吧，我们一放下意见，我们就能够听见主耶稣所要说的话，我们才能进入对主自己完满的享受。
李弟兄，您看，当马大还有其他的人把他们的意见都发表完了，哎，这个时候啊，主才开始彰显他那复活的大能，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一点不错，主能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样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当他们不断地发表他们的意见的时候，他们的意见叫主被拦阻，叫他不能做什么。乃是他们的意见被主征服的时候，主才能做事。
是，主呢有复活的生命，还有复活的大能，但是啊，他是需要我们的合作，也需要我们的服从，并且呢要弃绝我们的意见。
是，最终啊，他们都弃绝了自己的意见与主合作。
对，
当主说把石头挪开，他们就去挪开了。当主叫拉撒路出来以后，拉撒路的身上仍然裹着裹尸布，脸上也包着手巾。主耶稣对他们说，解开让他走，他们也照样做了。
哎，你看，主能够使死人复活，但是呢他却没有用大能叫石头自动挪开，那是因为他复活的大能还需要我们人的合作呢。
对，这是圣经的原则。在创世纪第二章，神没有降雨在地上，因为没有人耕地，神的工作需要人来配合。当我们放下我们个人的意见，采取行动与神合作的时候，神就降下雨来。同样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就是看见他复活的大能。主耶稣用大能使人复活，当然他也能用大能叫石头挪开，用大能来解开拉撒路的捆绑，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宁愿等待，并且要求我们与他合作。
对，但是如果 我们不放下我们的意见，我们就不能照他的意思来行动。许许多多的时候呢，都是我们在发表完我们的意见之后啊，我们才让主来做。
是啊，所以在教会里头，我们必须放下我们自己的意见，服从主的话，也就是与他复活的大能来合作。
对，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们，主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外面的努力，我们所需要的乃是里面的生命，并且需要那个复活的生命。但愿主用他的自己，也就是那是复活的主，是生命的主，来祝福你，并祝福你的家。他应许过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要看到神的荣耀。他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亲爱的朋友们，又到了要和您说再会的时候了。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收听，也谢谢李弟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
别忘了下次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
再见。
本节目信息部分是根据李长寿弟兄著作的《约翰福音生命读经》所编制，水流执事站制作播出。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email 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水流执事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 email address 是 lsm-chinese-radio@juno.com lsm-chinese-radio@juno.com 我们的语音信箱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 888-388-9958 愿主祝福您，再会。